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歇了一个星期的辛劳，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听你对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不仅是身体上得着休息，让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在你里面得着安息。我们求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遇见你，也求主预备福音朋友的心，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你。求主与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同在，赐下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姐妹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何等朋友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我们的主，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是来分担我们的忧愁，所以他也给我们有权利能够把万事都带到他的面前。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主，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宝贵的应许。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很短的一节经文，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对于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的一个呼召，非常恩惠的一个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下，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说到这个担重担，我们当然都会想到这应该是劳动的一个辛苦。今天就是五一节，国际五一劳动节，所以这个劳动节看起来就是纪念这个劳动是很辛苦的，劳苦担重担，我们要找一天要来休息一下。当然提到五一节，就会想到这个假期，其实今天不是西里的假期，是我还停留在国内的那个年代，但是我们在中国，一到五一就是7天的小长假，国内很多的旅游景点都是爆满了，现在虽然说改成3天，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假期。所以这个劳动节，我们就想到劳动为什么要拿来庆祝呢？就像说这个劳动这件事情好像是被忽略了很久了，要拿来纪念一下。就像妇女节，它口号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儿童节，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那么劳动节是不是说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平时都劳动就被忽略了，都已经劳动麻木了，所以今天要拿来庆祝一下呢？那么劳动节这个来历，我们以前在中学政治课上已经学过了，说的是这个资本家要榨取这个剩余价值，那么劳动人民呢就被残酷的剥削，在以前啊，这个我们劳动人民呢，他是一天要干上10几个小时，现在其实我们很难想象的。现在国内的上班族多大汗啊，我们是在996，每天从早上9点干到下午9点，一天一周要干6天，他们以为那个就是劳苦担重担，其实一开始这个劳动人民担的重担就更多。那么后来工人呢就提出抗议，要罢工，要向资本家争取这个8小时的工作制，他们的口号是要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归自己，这就是8小时工作制的由来。在1886年的5月1号，就在美国的芝加哥就进行了总罢工，就跟资本家提出要把劳动时间减少到8个小时。那因为这次的罢工，后来要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罢工的运动，那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中呢，就规定把每年的5月1号就定为国际劳动节。那么这个就是劳动节的这个来历。所以劳动节是在庆祝这工人通过斗争争取到了这个合法的权利，否则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还在那吭哧吭哧的干10几个小时，我们都得不着休息。 那虽然美国啊，这个劳动节是起源于美国啊，芝加哥，但美国的这个劳动节，他就故意不设在五一啊，他放到了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啊，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在澳洲也是不一样啊，澳洲其实我们在新州啊，像新州、堪培拉跟南澳啊，也有劳动节，是在十月份啊。那维州、塔州跟西澳呢，它的劳动节是在三月份啊，只有昆州跟北领地才是在五月份。啊，就很奇葩的一个规定啊，有劳动节，但是每个州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啊，劳动节总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日子啊，好像有个假期就出来了啊，我们劳动了大半年就要来休息一下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一想看啊，劳动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有没有在劳动节真正的得着一个安息？那说到这个劳动节呢啊，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这个啊劳动的生活啊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经历过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啊，我可以说具体一点啊，就是有没有当过这个扁担啊，扁担就是那个长长的竹竿放在这个肩头上面啊，在农村啊，我们以前拿来挑水、挑菜、挑大粪啊，就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我的人可能还没到100斤，挑的担子呢就超过100斤啊，超过我自己的一个重量，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累啊，两边肩膀呢就被磨得很红啊，左肩膀换到右肩膀，那皮如果磨掉了，汗水一渗进来就老疼了啊！这是我自己就对这个担重担啊，就是一个有切身的一个体会。那现在这个年轻人，特别是00后。可能连扁担都没见过啊，他们整天可能就背着十几斤重的这个书包啊，都可能很累啊，课本太重啊，作业太多啦，要减负啦等等。那对他们来说呢，可能没有体力上的重担，但是有学习上的重担啊，学习的压力啊，所以这个也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负担。所以啊，每个人其实在生活中，在学业上都可能经历过这样或者那样子的一个劳苦啊，我想啊，我们在来到澳洲呢，那就其实也是在经历很多的劳苦跟担重担啊。我一直能够记得啊，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啊，那时候当小工啊，那第一天我都记得历历在目啊。那天刚去的时候很兴奋啊，头上戴着个安全帽，脚上穿工鞋啊，就要开始我的伟大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了。第一天去管工，他也不看我这细皮嫩肉的啊，他直接就跟我说啊，你去把这堆铁给我扛到三楼去啊。然后我就吭哧吭哧的，我把那个三米多长的这个铁呢，就扛到这个三楼去了。然后我就边扛，我就边心里面想着说哈啊，谁说的这个劳动最光荣了啊，你让他来抬几块爬来，抬几块板来试一试啊。我记得当小工的时候呢，经常就被打发去这个抬板啊，三米多的这个板啊，那有时候一天要抬个几百块，真的是累得趴在地上都不想起来了啊。特别是啊，那时候是学着钉这个天花板啊，就是一只手要抬板，一只手举枪啊，那个手没那么大力气呢，还要用头来顶着啊，不仅是担重担，还要顶重担啊。所以劳苦担重担这个生活呢，哦，我真的是很切身体会啊。但是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劳苦担重担的经历啊，其实都可以拿来晒一晒啊。但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都是劳动人民啊，有没有资本家啊？其实劳动人民担重担，资本家很多也都在担重担啊，特别在澳洲啊，澳洲这个当老板也不容易啊。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澳洲开店的啊，店不大，就十几平方啊，但是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实际上呢，他干的比员工还辛苦啊。早晨他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关门啊，真的是他的生活哈，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还要晚啊，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还要多啊。每天回到家我们就休息了，那我看到他还要在那边啊，天天在那里算账啊，房租啦、 人工啦、水电啦等等，忙得不可开交。然后这个疫情一来，啊，这个重担就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没钱的劳苦，有钱的也劳苦，而且担的重担啊，不见得比我们差。啊，所以这个生活的担子真的是很艰辛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代啊，有很多的经济问题，有很多健康的问题啊，有些人可能失去工作，有些人失去健康，那有些家庭的矛盾也就不断的出来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在这世上如果啊靠着自己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重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扛得下来啊，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啊，我们还可能碰到其他的一些重担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在疫情的这个环境下面啊，有些人可能心理上会遭受很多的这个创伤啊，有一些啊忧郁的这个情绪啊，别人呢一些不经意的一些讲话，他会难过好几天啊，他会在那里胡思乱想啊，会造成很多很不安的这个情绪啊。那有些人呢，也可能会为以前做过的一些错事，他感到啊非常的悔恨，非常的后悔啊，又没有办法去弥补。那么这种呢，罪恶的重担也压在他的心里面，让他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决，没有办法放下，甚至呢也没有人得到倾诉。那这些罪恶的重担也可能啊成为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真的都有很多的劳苦，也有很多的重担啊。那我们不需要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其实我们虽然身体坐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聚会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想到也会操心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放下来啊，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这都可能成为我们劳苦担重担啊，就是很多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啊就看到啊，今天啊我们听到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个真的是个非常恩惠的一个呼召啊，让我们好像在这个茫茫大海之中，我们就好像找到一个救生圈一样啊，我们好像有一个依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当我们人生啊一直找不到这个啊帮助的时候，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思想一下啊，我们人为什么得不到安息啊，这个安息原来从哪里来，最后为什么又失去了啊。我想我们回到圣经，回到起初，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跟神之间到底安息从哪里来啊。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圣经一开始的创世纪啊，创世纪它就讲到了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啊，它创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啊，不管是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啊，最后呢在第六天他创造了我们人类。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啊，他讲到说神创造天地万物他都创造齐了，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啊，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就安息了啊，所以神就定第七天为圣日，赐福给第七天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这个就是安息日的一个由来啊。我们平时呢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一想啊，为什么一个星期有七天啊。其实按照人的这个算术来说，很自然而然的啊，两个手指举起来是一到十，很简单的从一到十啊，本来自然而然是星期一到星期十，不就好数一点吗啊。七这个数字呢而且是不好整除的啊，但为什么啊从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星期一到星期七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就知道啊，这个一星期有七天，这个都是神已经规定下来的啊，神造了这个日月，神定了节令啊，所以每星期的七天仍然是跟神有关的啊。所以不管我们 有没有信神，但是神已经在那边安排了我们的时间啊，安排了他的节令啊，一星期有七天。那么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七天他安息了啊。当神安息的时候，就是说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他的心里面不需要去挂念明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啊，他整个都歇下来。那么神造了人呢，他也要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啊。所以当时神造了人亚当和夏娃，他把他们放在伊甸园这里面啊。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你在这伊甸园里面呢，你要修理看守。所以在这里看到哈，神其实造了人啊，他已经预备好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但是他并不是要人不要劳动哈，并不是要把我们人造成说啊，你是不劳而获的一个懒惰虫啊，不是说你安息了就表示说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啊。亚当和夏娃呢，在伊甸园里面啊，他们还是要修理看守的，但只是说啊，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其实还不叫工作，而是一种乐趣啊，就像啊一个园丁，他在设计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啊，他在那里呢是凭着自己的啊这个乐趣爱好去设计，去与神同在啊。所以说这种的工作呢，他是满了乐趣的，他没有那种不得安息的这个感觉啊。这是神最初创造人的时候，也或者说他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但是呢，亚当和夏娃呢，有没有听从神的话呢？创世纪就继续告诉我们啊，如果亚当和夏娃他能够一直听神的话，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真的是安居乐业，没有任何的劳苦愁烦啊。但是后来亚当夏娃就受到蛇的引诱，他吃了禁果啊，他就犯罪堕落，就跟神就远离了。那么当他不听神的话啊，他就良心上就受到责备，他就很多很多的不平安，但是甚至呢要躲避起来，要躲避神的面，躲起来了啊。我们很能理解这种心理啊，就像我们这个啊，当小孩子的时候啊，小孩子如果听父母话的时候，他容易到你面前来撒娇，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小孩子有哪些时候他是做错事情了啊，因为他就躲在一边，他不敢见你的面，你叫他都不好意思叫你过来，所以这肯定是他里面会做了一些错事。所以亚当夏娃呢啊，当他们啊不听神的话，犯罪远离的神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就失去了平安啊。但神仍然来呼召亚当和夏娃啊，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啊，神对夏娃说啊，亚当跟夏娃说，他说当你没有听我的话啊，他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啊，他就犯罪了。那么这犯罪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后果啊，地必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他受了咒诅，那么人就必须要终身的劳苦才能从地里面才能得到吃的啊。那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呢，它就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出来，那人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么我们人必须怎么样呢？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我们归了土，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从土而出的，我们最终要归于尘土啊。从土而出归于尘土是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归宿，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好像就是我们的命运一样啊。我们做体力劳动，但我们知道都每天都在汗流满面，我们会理解啊。脑力劳动者呢，虽然看起来他没有很多的汗，但是呢他耗脑细胞，他一紧张起来也是会汗流满面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哈，就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生活水平啊要比以前高了很多，但是其实啊人不见得啊有很多的安息，是吧啊。我们啊现在相比来说要比我们的父辈啊条件要好的很多啊。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啊，真的是在农村啊，每天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我们一直在劳苦当中当啊，一直在糊口。但现在呢啊，从农村到了城市啊，我们可能是啊走路就不用走路，就天天开车啊，天天坐在那边用着电脑啊，然后 住的房子钢筋水泥要比以前的房子要好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在糊口啊，从以前到现在好像说这个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命运就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啊，就能够看到我们人失去平安它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跟神远离了啊。当人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把人放在伊甸园是要人进入他的安息，神也已经为人预备了这个安息，但是当人不听神的话，当人拒绝神反对神的时候，人跟神远离了，人就犯罪，人就堕落啊，人就开始失去了平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最大的不安啊，就是跟神远离，神的震怒常常落在罪人的身上啊。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搞好的话，跟人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和睦，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心啊。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良心里面受到责备，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而且我们外面远离了神，我们没有依靠，所以呢当环境一旦变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担惊受怕，很容易就惶恐不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失去安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我们跟这位神就远离了。所以我想啊，我们应该要回到起初啊，我们在神那里把安息失去了，我们真的很愿意说回到神的面前再把安息找回来，但是我们的罪阻隔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他真的是爱我们的，我们回不到神的面前，他会亲自来寻找我们，亲自来呼召我们。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记载了神后来就寻找了一帮人啊，他拣选了一个民族，以色列的民族啊。当时这个以色列民族呢是在埃及人的手下做苦工啊，这个做苦工做奴隶的日子那真的是叫劳苦担重担啊，甚至连人生的自由都没有啊，你只能好像一辈子都在那边干苦工啊，不仅是这一代，下一代的人一直都在那边好像望不到头啊，他们一直在埃及人的手下做奴役400年。后来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出了埃及。那么神拯救以色列民族了以后呢啊，他就把神就把他的这个律法给了他们啊，其中有一条律法就是守安息日啊，就是在这一天以色列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只能静下心来去敬拜，去纪念他们的神啊。这虽然看起来是个命令啊，你什么工都不要做，但实际上呢这个是神的一个怜悯啊，要人能够放下所有世界上的重担，要人的身体心灵都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想这其实是神对所有人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虽然有神做他们的保护啊，他们却想自己以为能够承担所有的重担，他们就把安息日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规条啊。原来安息日是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啊，他们就规定说做什么事情才算做做神的工，安息日说你不能走多远的路，你走得太远呢也是算做神的工。那有去过以色列的人他都知道啊，这个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这个电梯呢已经被预先设置每一层都自动停啊，就是你不要用手去按啊，因为他们以为说在安息日你只要伸出手去按一下电梯都算作做神的工啊，所以这个我们听起来是挺可笑的啊，但是在他们来看好像说你做到这些规条你就好像说你啊非常的爱神，你如果做不到你随随便便在安息日去按一下电梯就好像说你不敬虔一样，所以这个听起来有点可笑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呢也是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落在这种律法的规条之下，律法的重担之下啊。就像我们啊小时候可能也有这些的规条啊，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说你要做个好孩子啊，你一定要每一门课都很优秀 啊，你必须要给我考上名牌的大学啊，我们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啊。那现在工作了以后呢，老板也给你很多很多的要求啊，你如果不加班，你就不算是个好员工啊。家里人可能也给你很多的要求啊，你在澳洲混得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在国内给我盖了个几层楼啊，楼房盖起来就表示说光宗耀祖等等。而是有时候不经意呢，别人啊也会给你这些的重担啊，令你很难这个担当的起来啊。虽然在澳洲很多人都在打拼，都在劳苦啊，但是啊，有可能是自己家的重担，也有可能是别人家庭社会也给你加的这些重担，令我们很难得到安息。那有时候呢啊，这些安息呢不一定你是外面的这些实际的重担干体力活啊，有时候也可能是心灵上面承受的这些很不安的这个感觉啊。我记得啊，我以前在国内有个同事啊，他啊跟他的对象谈了好几年了，但是后来啊由于家长的干涉，他们不得不分开。那么这个同事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走不出来啊，他就啊变得非常的愤世嫉俗啊，就满腹牢骚啊，看到什么人都一堆的负能量出来啊，一直抱怨啊，甚至去转移注意力，他就去打这个老虎机，还去借酒消愁啊，所以这个就让他陷在一个罪里面啊。但另一方也不好过啊，因为觉得好像啊很亏欠他啊，就是有一种负罪感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有可能碰到的啊，我们觉得说亏欠人，或者说觉得被人亏欠，或者说可能被朋友出卖等等的这些情绪一直在这里面。而且呢，这种东西呢，你又没有办法好像说见人就说，往往是压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啊，就成为你自己很难很难承受的一个重担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真的是有各种各种的重担啊，有家庭的，有生活的，有社会的，有罪恶的重担等等啊。所以今天如果问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只能在心里面承认说你我都是啊，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劳苦担重担啊。但是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恩惠的应许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个凡的字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安慰人啊，不管我们没钱的有钱的都可以来啊，我们觉得以为自己还比较好的我们可以来啊，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也可以来，觉得自己其实很糟糕的也可以来啊，你很伤心难过的也可以来啊，你心里面有一些不能够跟别人说的你也可以来啊，你甚至觉得说啊被朋友欺骗了你都可以来，你都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说他要给我们得安息。那么我想这个安息呢啊，它其实还不仅仅是休息啊，不仅仅是今天我们就坐在这个椅子上身体里面得到休息了啊，因为有些时候身体在这里面好像不动了，但是心里呢可能还挂念，你可能今天你坐在这里听到，你心里面可能还想着其他的这些的事情，这个其实都不叫安息啊。安息呢是外面的身体里面的心灵它都必须要得到休息下来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啊，我记得以前就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就租房子住，就在澳本这地方租房子住啊。然后跟我们一起住的有个叫砌砖的师傅啊，你知道在澳洲这个砌砖就很赚钱啊。那么但是真的砌砖其实它是个辛苦活啊，每天烈日暴晒，挥汗如雨。那么这个砌砖师傅呢，他每天他都吃这个炖肉啊，炖猪肉，他从来不吃青菜啊，但是他每天都乐呵呵的啊，因为有钱赚嘛啊。但是就一种情况他笑不开来，就下雨天啊，因为下雨天这个砌砖就砌不了了嘛，他就在家就愁眉苦脸了啊。那我当时是刚来澳洲，我就很不理解，我说你难得下雨天你去家里你看休息多好啊啊。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就明白了啊，身体里面得到休息，但是心里面 他还挂念着他的那些砖块，他挂念着他家里面有很多欠债没有还。啊，所以呢，外面的休息不等于心里面的一个安息。啊，但是耶稣的这个应许呢，他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外面得到休息，心灵里面也要得到安息。啊，是全部的一个放松。那么我们听到这句话，当然会觉得很高兴，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看，啊，如果是一般人对我们说，你来，我就使你的安息，啊，我们可能会很怀疑，啊，因为普通人不可能说这样子的一个话，因为每个人其实他都有自己的重担，他都不一定得到安息，人不可能给你这些安息，啊，即使很有钱的人说，你来，我给你钱，这个钱还不一定使你得到安息。啊，自古以来有多少的圣贤志士，没有人说过这样子的一个话。啊，再伟大的君王他也不敢说。啊，哲学家也不敢说，有钱人也不敢跟你这么说，科学家也不敢跟你这么说，没有人能够跟你说到一个人面前来他就使你得安息。如果耶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能说。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说出这么一句满了恩惠满了全能的话。好，我们今天传福音传的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好，圣经里面他记载耶稣到世上，他医病，他赶鬼，他传道，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啊，他医治患病的人，啊，他也安慰那些伤心的人。啊，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重担。好，我们每个人呢，在神面前都有罪的一个重担，但是耶稣甘愿为我们背起罪的重担，啊，甚至最终他为我们的罪，他走上十字架，啊，他在那里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罪恶的重压，甚至受苦受死。但是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他就是我们能够解脱因为罪恶和死亡而带来的这个捆锁，他让我们得着自由。啊，所以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是唯一能使我们解脱这些重担的主。啊，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啊，盼望我们今天都要来认识他。啊，我们刚才说过，啊，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啊，但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担负我们所有的这个重担，他能够使我们值得完全的来信靠他。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处地方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的。啊，有些人可能以为说，如果环境顺利了，啊，我是不是就能够好过一些。啊，不是的，因为环境可能会改变。啊，有些人可能以为说，我钱多一点点，我是不是会得到一点点的安息？不是的，钱财呢会失去，会贬值，而且你的心挂在钱财上面，你反而是得不到安息。啊，有些人可能以为说，啊，我能够书读多一点，或者说我甚至能够在这里多听一点，啊，你们这个基督教传道的道理，我是不是就能多一点的安息呢？也不是的，知识可能会过时。啊，这些外面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变化，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信实，他是永不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的安息只能在主耶稣的里面。好，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在这里不是听一堆的道理，主耶稣的呼召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你要亲自到他的面前。啊，你不是在这里好像说我已经人坐在礼拜堂我就够了，也不是说我在这里听了很多很多基督教的道理我就够了，不是的，耶稣说你要亲自到他的面前来。啊，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的心，啊，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相信他，要来信靠他。啊，我们真的要来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归在他的面前，只有这样我们是真正的跟我们的主耶稣有接触，我们才有可能得着安息。所以盼望说我们都要借着这句话进入安息的一个实际当中。 我们真正的要来信靠他。那么耶稣呼召说到我这里来，他只是要你凭着简单的信心到他的面前，不需要你做更多啊，不需要你做什么啊，你不需要说啊，我到这么伟大的神的儿子面前，我是不是要把我自己做得更好一些啊，我是不是要把自己改良变得更好更善良一点点才能有资格到他的面前，不是的啊，耶稣这个呼召只是要求你照着你的本相到他的面前啊，你就好像说来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这个那里啊，就像我们跟朋友讲话真的是叫无话不谈，你没有拘束的啊，你不需要去防范一切的事情啊，你就放下心里的戒备，你就跟主耶稣把心里所有的难处都能够跟他倾诉啊，所以我想说啊，就像刚才唱的这首歌那样子，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啊，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权利能够把所有的难处都带到他的面前来祈求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主献上感恩。那么主耶稣的安息呢啊，他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些安息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他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难处他都给挪去了啊，他是让我们在难处在很多很苦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平安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跟主之间呢啊，我们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良心不再受到控告，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我们心灵就能得到释放，我们就能真正的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在这个很艰难的时代啊，真的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当中啊，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跟人说，也没有办法自己独自的来担当啊，但是我盼望说啊，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这一切，按照我们的本相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啊。啊，我想最后就啊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从前有一个宣道士啊，他到非洲去传道啊，那他就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大人呢就帮他烧饭啊，一个小孩子呢就帮他做一点杂工。那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啊，他会射箭啊，每射必中。那有一次他的主人呢就买了一只鸭子回来啊，鸭子很可爱啊，但是小孩呢就想着说，哎，我把这只鸭子拿过来我试一下我的箭法啊，结果呢他一箭射过去鸭子就死掉了。所以这小孩子他就觉得说非常的恐慌啊，怎么办呢啊，他看看四下无人，他就赶紧呢就挖了一个窟窿，就把这个死鸭子就埋了进去。那死鸭子是不见了，但是死鸭子一直在他的心里面啊，这小孩子走也看见死鸭子，站也看见死鸭子，他睡觉的时候还想起死鸭，吃饭的时候也想起死鸭子，他的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重担。那么不久呢，这个烧饭呢就来叫他说，嘿，我现在要烧饭了，你去给我挑水啊。小孩说，啊，你烧饭挑水是你的活啊。烧饭的说，啊，你敢不听吗？你记不记得那只死鸭啊？小孩子就觉得好奇怪，哎，死鸭他也知道，所以他不敢讲话，他就默默无声的就去挑水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啊，这个烧饭的又跟他说，啊，你去给我担柴啊，你记不记得那只死鸭啊？小孩子真被他做的没有办法啊，所以他一整天呢就只能里面担着死鸭的重担啊，外面呢还得在这个烧饭的手下他一直做着苦工啊，这个就是劳苦担重担啊。最后这个小孩子真的受不了了，他说，这样不行，我必须要回到主人那里去，我要向他承认我所犯的罪，我做的错事。所以呢他就回到他主人那里，他说，主人，你记不记得你曾经买过一只鸭子回来？主人说，是啊，但是我不知道它跑到哪去了。小孩子那时候就痛哭起来，他说，对不起，那只鸭子是我弄死的啊！我现在要改过自新，我要做个好孩子，你能不能赦免我？那么这个传道人呢啊，他看到小孩子真的有个悔改的心啊，他就说，你安心的去吧，你的罪 已经赦免了。所以小孩子一下子呢，重担就脱下来了。啊，结果后来这个商贩呢，就在威吓他，他说你给我去挑水。小孩子说，挑水是你的工，我不做。啊，商贩的说，你敢啊？你记不记得那只死鸭？小孩子说，我记得啊，但是我不害怕了。啊，商贩的说，我要去报告主人，我要去控告你。啊，他吓唬他。小孩子说，你尽管去啊，啊，我的罪主人已经给我赦免了，我现在都不怕，我现在有平安了。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呢，真的就好像说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写照。亲爱的朋友，你的心里面有死鸭吗？你有没有一些罪恶的念头在心里面啊，挥之不去？有可能说你曾经做了一些事情，你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来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能得着主耶稣的救恩，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就能得着赦罪的平安。如果你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嫉妒，有很多怨恨，啊，这些仇恨，这些埋怨的心情呢，可能会使你的心灵受到重压，啊，可能会让你情绪啊非常的具有负能量。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得安息。啊，你来到耶稣这里，你就能够得到耶稣赐给你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让你啊有能力去饶恕对方的过犯，能够让你卸下所有心里的重担。如果在这个疫情当中，可能你还有啊对担心失去健康的恐惧，可能还有对失去工作的给迷茫，你也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啊，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啊，但是耶稣知道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他值得我们完全的信靠。如果啊，仍然你可能对人生感到非常的虚空，非常的迷茫，你仍然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啊，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啊。耶稣真的是我们人生最大最终的一个满足，在他那里我们能够找到平安，能够找到喜乐啊。我盼望说，今天很短的这节经文能够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能够成为我们在人生困苦当中啊我们的一个安慰啊。我想最后请我们一起来唱一下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姊妹选的这首诗歌，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啊，真的我们的这位主他是担当我们的重担，他是背负我们的软弱啊，他真的是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甘愿把他的性命能够舍了啊，所以我们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我们也因着主耶稣他的智慧也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因为他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的事情，他能够掌管我们的明天啊，主耶稣有能力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安慰啊，因为他扶助软弱的人，他安慰伤心的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智慧，因着他的能力，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向他去祈求。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当我罪孽负我忧，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 少痛苦吸收，不悔我们未将往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佛苦难坚信，佛是谈何因由，能因此挽回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向他终是稳妥，陪我终大分我愁，为他知我每一软弱，当向主去祈求。我们是否疲倦孤独，思虑重担压心头，救主仍旧是避难所，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否卖你亲，你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护庇，尽他富贵必无忧。
感谢主，求主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主啊，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重担。你使我们放下肩头的担子，你使我们放下手中的筐子。主，我们真的要愿意听你的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真正的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脚前，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主，我们今天啊，我们愿意说啊，你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你也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知道我们所有的重担啊，主啊，你也替我们担当，我们就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